中共四中全会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竞选全体军人逼习近平落台，军队叛变已经达到临界点。与此同时，全习近平的四个常委请辞，其中包括蔡奇、王沪宁，而国际著名的黑客组织攻击了中共官网，截获了四中全会高层密谈的内容。英国《灵媒》报话，预谋龙案主犯恶报即将到来，台湾官方或者介入捉拿凶犯。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今天香港时间10月23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中共四中全会进入到第三日，表面上中共是一片寂静，但是暗地里波涛汹涌，剑拔弩张，更加传出了两个重磅的消息。而就在21号，黑客攻入了中共官网，声称截获高层秘密会谈内容。四中全会目前没有任何照片、影片和官方的消息，但是各方流出的爆料就不少。前海军中教参谋姚成10月21号在 X 平台爆料，四中全会全体军队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集体提出议案，要求罢免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职务。姚成中强调，这个消息来源非常可靠，是从大会会务组一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或是事大军队不忍了。姚成透露，四中全会将有合不占优势，因此这一次的会议军方不断地将会议情况故意地透露出来，庄又合需要得到外界的声援和支持，这正是这样，全国各地军队才有大量的调动。网上传出北京、厦门、江苏、重庆、山东、泉州等地都出现了军车的调兵。姚成认为传递的信息就是，一旦庄又合处于不利的状况，军队就会有行动，军队这一次是下了决心，迫不得已将会启动兵谏，更不排除会将习近平拉起来。姚成表示，对庄又合来说，这一次是生死有关的事，只能够逼上梁山，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亦都坦言，有关四中全会的爆料，他并不能够保证真实性，毕竟他本人不在场，但是这次会议和往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军方在会议上人数处于劣势，加上习近平亦都控制住党政，因此军方采取和往日不同的策略，将会议相关情况故意透露给外边，来取得军队的支持，因此自己亦都从中知道了这些情况。在昨日21号，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先生亦都爆料可靠的消息，习近平有7名骨干主动请辞，其中包括4名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王沪宁和李希，和3名政治局委员李干杰、马兴瑞和王坤明，7名常委只剩下习近平、赵乐际和丁薛祥。而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就包括汪洋、胡春华、庄又合和陈吉宁，这个组合是团派、军方和中间派的联盟，预示了习家军的全面崩溃和改革派的回归。分析认为，如果这个消息是属实的话，那无疑是超高，习近平彻底地失去权力，树倒猢狲散的道理中共体会最深。时政评论人李牧阳认为，李强、蔡奇等人辞职可能是看透了形势，选择主动辞职以求自保，即使习近平不退出，甚至都还顶住三大咸头，亦都只是在台上撑住演戏。另外，姚成还披露了一件震惊军界的武装叛乱事件，在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以何卫东、苗华为首的9名上将密谋拘捕庄又合，涉及东部战区、武警部队和海军陆战队。而姚成这个消息亦都符合了17号国防部宣布对习近平的9名上将立案审查。姚成强调，这个案件远超贪污，而是政治叛乱。他特别提到黄秀斌，最初他认为黄秀斌没有贪污的问题，但是就是参与了密谋，目前被囚禁在北京来广营总政拘留所。姚成透露，密谋是从苗华被拘捕之后，他的旧部在两会期间转乱， 核心人物包括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曾经任八二军军长，对八二军影响深远，多名将领涉嫌参与。姚盛话，军中恩人关系层层递进，上层出事，下层必然会反应强烈。有人认为中共军队叛变已经到了临界点，而姚盛认为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军队的叛变，但是从民意来看亦都到了临界点。而就在四中全会这个最敏感期间，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上个星期露面，前总理朱镕基亦都传达了口信，这个是讲明什么呢？与此同时，知名反共黑客组织匿名者六四在今日22号在社交媒体宣布，他们攻入了中共多个官网，接获了中共高层秘密会谈，并且直接揭露了四中全会155就是个骗局。匿名者六四公布，他们成功地入侵中共贸促会、亚太新闻经济等四个网站，攻入了保定司法局、公安信息网等政府单位网站，以及中外新闻网等三个大外宣的新闻网站，但是没有进一步透露所接获的中共高层秘密会谈的情况。而在第三轮的行动中，他们成功获取了和中共航天军工单位关系密切的沈阳紫微检测仪器有限公司的网站、苏州华电网络等三家在电力服务、晶片研发领域等替中共做事的网站，并且揭露中共四中全会密谋压榨老百姓的真相就摊在面前。第四轮行动，他们攻入了包括复旦、北京邮电大学在内的九所大专院校论坛，彻底揭露了四中全会的谋划、压榨人民的无耻阴谋。帖文说，全国的学生睁大眼睛，撕破中共的丑恶面具，立即站出来反抗，粉碎中共的奴役枷锁，绝不做他们的傀儡。匿名者六四在攻入中共官网之后，发表了四中全会155骗局、权贵奢靡抢财、百姓人抗沦为地狱的文章。文章有几个醒目的小标题：蓝图变陷阱、五年规划成权贵发财计划、权贵共赴盛宴掌控资源掠民财、披住公平的外衣敛钱、百姓人抗悲歌、掏空积蓄背烂债、背住生活的重担挨穷等等。海外的消息有不少爆料，各有各的道理，现在就等明日揭晓。那大家先预测一下，觉得这次习近平真是完的就打一，觉得习近平不会落台的就打二。我们看看大家在这么多分析爆料之后判断是什么。在新闻之前，跟大家讲一讲一个有关健康520代谢宝的一个重要消息。我们一直在这里为大家推广代谢宝这款产品，但是这件事的发展速度已经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首先，我们想对所有在北美和欧洲的观众朋友真心地说一声多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因为大家对我们的热情和信任，这一款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彻底地卖断货，现在仓库里面真的一点都没有。在这些日子，有很多北美的热线打入来，就是反映买不到货。在这里，我要对所有暂时买不到代谢宝的朋友真心地说一声抱歉。同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都想提醒其他地区的观众朋友，包括台湾和香港的朋友，北美的供应波动可能会影响全球库存的调配的问题。因此，如果你有长期使用代谢宝的计划，建议你可以提前进行规划和准备，以免影响你的日常健康管理。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体谅和对我们的支持。跟着下来，我们会继续分享今天的新闻报道。冤蒙龙事件爆发一个多月以来，全球网友追查真相的热度完全没有减少，誓言要和中共斗到底。同时，大家都期盼着恶人的报应早点来，好为冤蒙龙伸张正义，更加期盼尽快看到这一切背后的中共早点倒台。在20号，英国灵媒泰威廉对嫌凶宋伊人进行了一次通灵解读，预测宋伊人将会面临破产、监禁、丧生的命运。而根据 New Talk 的报道，昨日21号，威廉再发影片表示， 自己正積極追查於朦朧案的真正兇手，並呼籲大家提供監視錄影機的影片，或者是網友拍攝到的在現場動手的施暴，並導致於朦朧喪生的兇犯的真實性命。威廉斯還震撼預言，中共可能會因為於朦朧的案件面臨巨大衰退，這些兇手亦都將遭遇到以牙還牙式的報應。威廉多次在影片中強調，他希望獲得兇犯的真實姓名，而不是模糊的一堆人。他說，因為越來越多的證據擺在眼前，大眾對兇手身份感到困惑和恐懼。威廉過去曾經預言兇手不應該離開中國，因為世界各地的特工正考慮插手於朦朧的案件，並可能在機場將惡人逮捕。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在這次直播點名高泰宇，表示他進行了通靈讀數，發現沒有新聞報導。他推測高泰宇認識有權勢的人，將所有關於他的新聞報導都壓下來。而針對網路上對他本人的威脅訊息，威廉表示他很好，很安全。他認為黑客試圖威脅他，但無論是怎樣，他們的幕後主使很快就會被捕。威廉還建議兇手不要關注他，他說有人發表訊息威脅要找到他，想要對他不利。不過威廉表示，當這些人找到自己的時候，他們就會喪生。他還預見到很多人會有私人飛機失事或者車禍，甚至到直升機事故，被雷擊中斃命。他暗示這些人就是以牙還牙的報應。威廉強調，他需要案發現場直接造成於朦朧喪生那些人的真實名字，並指出無論誰實際傷害了於朦朧，他們都將是改變中國的人，因為中國將會大衰退。他重申自己正在發表對於朦朧的兇手做的簡短預測，就是聚焦當時實際在場的人，並確認是六個名，想逃過法律的審判，亦都逃不過神的審判，该来的一定会来。近来不断传出这些嫌凶遭到反噬的情况。据传宋伊人的新戏遭到网民抵制而换了新角色，还有资本寡妇田海蓉的新电影遭到抵制，票房非常惨淡，范世琦的演唱会被迫取消，还有最近传出卷入于朦胧案的歌手吴耀涛亦都被音乐节除名。官方仲静静咁删除咗宣传博文，不过就冇解释原因。据讲佢仲要告主办方。网友对伤害于朦胧嘅恶人就要有决心，用实际嘅行动拒绝。而目前于朦胧土公道嘅连署突破54万人次，已经引起咗人权组织同国家嘅关注。于朦胧离奇身亡，据传佢嘅经理人杜强亦都涉案。有网民爆料杜强逃到去台湾，仲提醒于朦胧做法事的老师孙德荣注意安全。而孙德荣亦都作出回应，话如果我怕，就唔会帮于朦胧做法事，尽量出门小心。而台湾官方亦都作出回应，目前并冇收到相关人士入境或者喺台湾活动嘅信息。关于消息系咪属实，有待进一步嘅厘清。台湾移民署表示，网传内容涉及特定个人同犯罪的指控，因为没有具体的事证，移民署不宜置评。后续如果是查到是有涉及出入台湾同移民相关法令的事项，将会依照责权主责查处。台湾人民同台湾政府对于于朦胧的案件的反应，亦都令到很多中国大陆民众感动。不少网友说不能够听中共的舆论了，是时候好好地想想中共蛊惑中国人民取得台湾的意图。各位观众，你觉得恶人现在是不是怕呢？这次中共是不是会因为于朦胧案件而发生大变局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台国防工业会议21号落幕，为美台军事合作再次迎接重大的好消息。根据美国国务院官员亲口证实，华府即将公布一项全新的全球性指导方针，加速对美国防卫伙伴的技术释出和审批程序，并明确表示台湾将亦都被纳入其中。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政军局官员克姆斯梅尔在闭门演讲中透露消息，说将会解除台湾的购买武器交付延迟和技术转移限制等问题， 主办单位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对记者强调，当美国的全球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台湾能够同日本、澳洲、英国等等国家同时获得纳入，这件是一件重要并且是意义重大的事。美国的新指令可以帮助美台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共同研发和生产，并加快军售协议的交货速度，同时和美国国防厂商的加深合作，可以同时优化台湾的无人机生产等国防自主项目。虽然美国政府关门，但美方仍然派出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在台协会的重量级官员与会，这样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韩如伯认为，川普第二任政府的对台安全政策仍然会协助台湾应付潜在入侵，加强不对称战力，仍然是美国的优先事项。他透露，美方对台湾大幅扩增国防投资和赖清德建造台湾之盾的方案表达了高度的支持，即使川泽会登场亦都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目前台湾和以色列的关系不断升温，并且在华府的默许之下，台湾和以色列静静地加强伙伴关系。根据报道，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已经秘密访问以色列，双方讨论了台湾铁穹防空系统的研发合作。这个系统被称为台湾之盾，就是仿照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而赖清德总统最近提到了这个系统。据说以色列正在秘密为台湾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转移。另外，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扬和布雷波恩等人近日仲共同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案，主张撤销美国政府自2015年以来对台湾官员和军事人员在美国不可以展示国旗、军徽和穿着制服的限制。而这个亦都被视为是美国国会再度加强对台支持的象征性动作。美国政府关门已经进入到第22日，成为历史上第二场的关门。两党在即将到期的医疗补贴问题上的僵局持续。川普总统在10月21号拒绝了民主党国会领袖的会面请求，他表示要开会就现在开门。与此同时，无王示威资金来源亦都被揭露出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我们希望在川普出访访问亚洲之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安排会面。而川普说，我好想跟他们会面，但是我提出一个条件，只要让国家重新运作的情况之下，我才会会面。民主党在评价医疗法案，亦都就是奥巴马保健，仍然一定要给非法移民这个福利。但是川普表示，我们的信息非常简单，我们不会被他们这个疯狂的阴谋勒索。目前共和党的临时拨款法案已经投票了11次。川普总统预计在这个星期尾前往亚洲访问。国会议员认为，这次关门可能会延续到11月，超过了川普第一任期的35日的关门纪录。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多次抨击民主党人想要在上个星期尾无望抗议活动结束之后才会考虑政府开门。他批评这个是民主党政客为了关闭政府而转移责任的政治表演。而无望抗议结束之后，抗议活动背后的资金亦都被揭露出来。根据调查显示，这次抗议背后有2亿多美元的左派精英资金支持。首先是索罗斯基金会捐助了7200万美元，再一个是阿拉贝拉顾问公司，他捐助了7900万美元，是一家慈善咨询公司，为了激进派提供行政和战略支持，同时帮助管理巨额的捐赠。另外，朝夕基金会亦都捐助了4500万美元。这个基金会专注在环境、医保、移民权利和 LGBT 激进派变革项目。还有巴菲特家族基金会捐助了1600万美元。这个基金会主要资助计划生育、妇女权益等项目。外界结论认为，这些活动并不是所谓的草根抗议者。多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 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艾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